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是这个坏了。OK。可以，谢谢。上次我来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唱的是“主如明亮晨星”，我还记得，因为我们教会的名字是叫晨星教会。这次呢，又有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那位姐妹知道啊，里面有一个这恩典如晨星，所以很开心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必回答，我们大家想就可以了。这个新造的人，上帝是怎么造的呢？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说，在耶稣基督里造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但是他是怎么来造我们？是现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我们造成新人呢？还是将来以后到新天新地再造我们？什么时候造我们？现在就造我们。造我们哪些方面呢？好，我再给大家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如己。那么这句话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明白，都知道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大诫命，所以一个诫命一个使命。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尽我们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造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人是怎么造的，他非常的熟悉，他也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来更新我们，来重新塑造我们。那么今天呢，只是很简单的在概念上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人的内心心啊，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心呢，它不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仔细去查圣经里面的那个心，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呢是做思想的，我们心里想些什么。比如说在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呢就有上帝看地上满了罪恶，他所造的人心里想的尽都是恶，那就是心里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功能。耶和华看到这些呢，就怎么样？心里忧伤，这就是他的情感，他的感觉的那部分的功能。那么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我的心里忧伤啊等等等等的。那还有一个呢是法老的心刚硬。刚硬是什么意思？不听话就是悖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大致的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心。在大诫命里面他就把这个分开了。那么你要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命令人应该去顺服。我听了一件别人给我的命令，我就要决定我是不是要听他的。比如说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让她去睡觉，她正在玩游戏，她说我听见了。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到时间该睡觉了， I know， 我知道了，但是她就是不去你看，我说你要去睡觉，但是她不去，这就是她意志上做了一个决定，我现在还不想去。所以呢这个你要尽心尽性，这个是对人的意志说话的。所以我们既然称自己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要顺服这个命令，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那么心呢，在这里面的这个心更多的是讲情感，那个性比较难理解，因为这个翻译实际上应该是性命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先用泥土造人，然后把生命之气吹入到那个人的鼻孔当中，那个人就成了一个有，我们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实际上是有生命的，有性命的，有灵魂的一个活物。那么那个 实际上是人的生命当中一个整体，一个非物质的那个部分。那么尽力，力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力都是我们的行动啊，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要活出来，把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要活出来，我们要在行动上表达出来，表现出来。那么意义呢，就是思想理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五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爱邻如己，就是关系。这个关系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人是被造在关系当中的，人被造在与上帝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与这个大自然的上帝的创造的一个关系，还有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也是不断在变化的。那么好，我们刚才看了人是这六个部分，那么救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点点来看这个人的意志是受到捆绑的。刚才有一首诗歌是宝贵十架，是吧，主耶稣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然后怎么样使我完全得自由，是吧，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原来在黑暗当中是什么？是不自由的，对吧？那这个不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真的就自由了吗？还是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去活出来这个自由？那我们想很多人小孩在家里面可以看到小孩玩手机或者是玩 iPad 上瘾，大人呢大人有可能也会有上网看东西啊，或者是微信啊上了瘾了等等等等的，好像就长在手上一样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被他捆绑了，被他绑住了。我们也很经常的听说过，在过去说无论是商场上还是在官场上还在演艺圈里面都说一句话，人在江湖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人是不自由的，人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也有些，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那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今年我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结果到了出埃及就出不去了，在那儿见这个见那个就出不去了，或者说我今年我要锻炼身体或者我要减肥，几个月之后就做不下去了。这都说明我们原来想的，我们意志上做了一个决定，但是进行不下去，这就是我们并不自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的意志贯彻不到我的身体那里面去。中国有一句话，过去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啊，现在习近平要改变这个局面，所以他把所有的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面，不能不出去了。那么一样的，我们人能不能控制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意志的捆绑。所以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再一个呢，思想上，我们过去在信耶稣之前，我们都觉得是没有上帝没有神，我们应该都是为自己而活。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才知道哦，我过去脑子里面都是什么谎言，都是假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相信的有些是谎言，但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还有没有这些呢？很多人还是有的。比如说我比较关心美国的政局啊，那个美国的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总有民主党总是反对他，说你是通俄的，你是俄罗斯操纵了，你和俄罗斯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他帮着你当了那美国总统。那么最近呢，好像这个风头转过来了，说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有一个职员说，在2010年的时候，虽然联邦调查局调查了俄罗斯的一家公司采用各种各样卑鄙的手段想要来控制美国的一个做原子弹的那个元素叫什么油啊，他要控制美国的油，但是美国的当时国务卿是希拉里，总统是奥巴马，他们仍然批准了这个项目，让俄罗斯的一家公司控制了美国20%的油。 那么现在就翻出来了，当时希拉里是国务卿，那么这个合同生效之后还是生效之前，那么比尔克林顿到那儿去讲一次话就$500,000，然后后来有几上百万的钱就流入到克林顿基金里面去了。那么现在呢他们两边就打起来了，而且呢前一段好像希拉里写了一本书说 What happened， 意思就是说去年他没当上总统，没当上美国的第一任女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里面他当然说了一些自己的责任，但是别人读了这本书的人说80%以上的他列举了40多个都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别人读了这本书之后就是说你这个太不讲道理了，你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别人，好像你自己没有什么事儿似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人有的时候他钻在自己的那个小王国里面他出不来了，他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他只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眼光所看到的，那么别人会看得很清楚，你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什么思想的虚妄，思想的虚妄。那么我们过去也知道阿 Q 他被别人打了之后他说这是儿子打老子，他思想上立刻就觉得哎我心里就好受一点了，哈哈哈哈，就得到安慰了。或者呢还有一种呢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去偷铃，结果铃响了，他说哎呀啊这个怎么办，别人来抓我了，有办法，我把耳朵一堵别人就都听不见了，这是思想的虚妄。那么还有一个呢问题是情绪的失控，我们谁能够100%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谁能，我们举下手好吗？好像人不多，是吧？这个呢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不是我的主人，我不是，至少我不是我情绪的主人，控制不了，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有可能会生气，有可能会发怒，怎么怎么样的。那么有一天我和我的妻子一块儿出门，我们要到西温去，然后比较晚了，但是我当时我就问他哎我有没有带一样东西，他就跟我说你没有告诉我这些我的火立刻就上来了，后来马上要向他道歉，是吧。这个呢我们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在进行操练，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来操练，哎慢慢我们发现哎这个哎很管用。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说明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们的情绪实际上是控制在别人的手里面。我的女儿 举一个例子，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我经常说她身上有一个按钮，我只要一按那个按钮她就嘣就炸。我们也许有一个按钮，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按钮在哪儿，但是有的时候呢别人只要一碰你那个按钮你嘣火就炸了，你就要开始火气就来了。那后来呢我的女儿她上大学的时候她说我学会了要把我的情绪像狗一样把它关在笼子里，她说她要控制它，但是现在她发现情绪也是一件好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情绪是一个信号，我要学着来管理我的情绪，是吧。这个呢是另外一方面，这是我们的过去，实际上我们的情绪也不受我们的控制。还有一个呢行为的败坏，没有底线。最近美国也是经常的有爆料爆出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好莱坞的很著名的制片人，他几十年来曾经性侵了、强暴、强奸了很多很多的女演员。那么其他的人就是说这其实在好莱坞大家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没有说而已，这就是潜规则。那实际上就是他在人面上奥斯卡获奖晚会上他非常的风光，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在人看来是没有底线。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人类的败坏的一个方面，人的行为。 关系的疏离啊。我不知道我们有谁有多少人知道白毛女这个舞剧，有多少人知道吗？白毛女啊，知道的多吗？不多。白毛女是中国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一台舞剧，它表现的是解放，所谓的解放前有一个恶霸地主黄世仁，他要逼债，把那个一个农民杨白劳给逼死了，然后杨白劳的他要霸占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住在山洞里面，结果呢，头发都变白了，可能比我的还要白。后来呢，就解放了，解放了，他的那个好朋友大春就来了，来解救他，是吧？后来是不是大春和喜儿就好起来不知道，但是前一段似乎有这么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社会调查，就是问中国的年轻女孩说，你愿意嫁杨白劳还是愿意不是，你愿意嫁黄世仁还是愿意嫁大春？大部分的人说当然要嫁黄世仁了。是吧？他有钱呢，有车，有房，是吧？老一点没关系，到韩国去做个整容嘛，是吧？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变质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嫁了这个黄世仁之后，她在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婚姻不出问题就奇怪了。是吧？所以在这儿是关系的梳理，没有真情。那么还有一个灵魂的分裂，灵魂的分裂。那我今天早晨读雅各书里面，雅各说批评有些人是心怀二意，是吧？那实际上是在说我心里面是在有不同的念头在想着我，或者是比如说我在人面前我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副面孔，在回家以后是另外一个面孔，或者是我跟别人说的和我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自己是人格是分裂的。那这就有点像在旧约里面很著名的一段，是先知以利亚他在行那个神迹之前，他问那些以色列人，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拜巴利。那些人怎么样回答什么？那些人不说话，不说话，心怀二意。所以以利亚就问，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心怀二意要到几时？这说明人有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但是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做的还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人内心是个分裂的。那么上帝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朝着一个方向，就是朝着上帝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大诫命的意思，让我们所有的全人都朝向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被更新了，被造成新的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千万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三部曲一个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是创世纪第一章。现在呢，读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是凡是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新的创造，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说上帝说，你看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完成了这个更新了。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人是干什么的呢？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那个人是一样的，就是要做上帝的什么，说祭司也对，说管家也对，说仆人也对。那就是说我既然是上帝的管家，我就应该为了谁着想啊？为了我的主人着想，为了上帝着想，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着想，对吧？所以如果你们请了一个人在你们家里帮工，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老板请了一个职员，他一边在你们公司里 为你做着事，一边想着，哎呀，这个，哎，这个女主人的这个珠宝不错，哎，要戴在我身上是什么样子啊？他如果老是这么想，怎么办？或者是一个公司老板不在的时候，哎，我可以把他的图章拿出来，我给我自己弄点生意，那就麻烦了，是吧？我们人本来是上帝造的，我们应该为了他而活着，不然的话，我们对他来说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转向他。那么其实亚当夏娃就是什么？不甘心做仆人，要做主人。主人说那个东西你不要动，我偏要动，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被造，为什么被养，为什么被救，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要把我们造成新的人。那么其实呢，我们看了这一切，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在圣经里面是说，凡是犯了罪的都是罪的奴仆。那么上帝要来解放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做上帝的仆人。人呢其实很我们很想做主人，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是仆人。我们或者过去是在做撒旦的仆人，我们现在应该学着做上帝的仆人。真正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的那个自由。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刚才我们讲的是人的观察，但是按照圣经里面呢，我们在意志受捆绑的时候是罪的奴隶，思想的虚妄是愚昧无知，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所行的事在上帝看来是污秽可憎的。那么没有人与人之间没有亲情的时候，没有真情的时候，实际上是彼此控制，彼此操控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在家里面小孩都是要学会控制大人的。那我们的灵魂是失丧的，是邪恶的。我们经常的说提到，比如说主耶稣说，我来是来寻找并且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认真的来对待自己的信仰，去想一想，去思想这生命的几个向度，几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哦，我们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所以好消息就是什么？好消息是上帝要来救我们，要改变我们。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新约里面才有的事，而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都死在旷野之后，摩西就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说了下面的这一些话。他说重申了那个约了之后，他说我看你们肯定不会遵守上帝的约，所以上帝会把你们从将要把你们带进去的那个迦南地给你们赶出去。你们在被赶出去的那个国家，你们会想起来上帝所说的那一席话，你们就会后悔了。那个时候你们会悔改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和你的子孙尽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回转悔改，转向上帝，听从他的声音，他就会在你的心上和你后裔的心上行隔离。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是除去你们心里的罪孽，但是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在心上行隔离，不只是在肉体上行隔离。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新约的一个预言。那么好使你能够尽你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爱主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的心不受隔离，那人是没有办法活出来那个样子的。但是上帝会在人的心里面行隔离，让人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所以上帝的这个命令不是一个凭空的说的，而是说让我们现在就要脚踏实地的试着去做的。那么这就是上帝要更新我们生命的各个向度。人的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呢要变成新的样子了。我们过去总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人，大部分的人是说 我觉得我要这样去生活。我觉得有些有道德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圣贤说，是吧？圣贤说，比如说苏格拉底是这么说的，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孔子是这么说的，是吧？圣贤说。那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成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人，是什么呢？经上说，经上说，上帝是怎么说的，我就怎样去行。那么我们有一位老姐妹，她就套用了一个在过去中国人在电影里面好像是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的话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上帝给我们说的话不一定我们都能懂，但是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去照着去做。那么这是我们从此不再向自己活着了，也不能够再继续活在罪里了，而是要试着尽我们全部的力量向上帝而活。我们唱的诗歌耶稣是王，耶稣是主，什么我们得想这什么意思，是吧？我们要向上帝而活了。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唱诗歌的时候唱主导文，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唱也会背啊，这是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下一句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能不能这样祷告，上帝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位姐妹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不必行在我的身上，不可以吧？所以应该是首先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啊，是吧？然后我们才能够一点点的去影响别的人。所以愿上帝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要注意我的主人，我的父，爱我的父，是吧？我的舍命救我的哥哥耶稣，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不再讨自己的喜悦了，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了，而是讨主的喜悦，按照他的心意去行。这个呢就是人的意志上要改变了，意志上凡事都尊主为大，这是意志上的。第二个呢是我要用上帝的那个思维方式来改变我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过去在教会里面教导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大家可能一听了以后脸立刻就和那个富裕的官员忧忧愁愁的走一样的，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大家脸都沉下来了。有些人比较聪明，就是说我能不能我做信徒不做门徒呢？你这样的要求是不是要求圣徒的呢？是不是他是这么想的，他是说我如果信了我就能够得救，就能够上天堂，但是我不必跟随耶稣嘛，我不必去舍己背十字架嘛，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救人的想法，因为他想的只是自己。那么新人的想法就会是这样想的，上帝竟然把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要把我变成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要不要把我变成像上帝的那个样子，上帝那么抬举我，那么看得起我，我有那么大的素质，我有那么大的潜力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这就会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动力，太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有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那么保罗也曾经说过，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思，也就是那个 mind 想法，以他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把耶稣的想法，主耶稣的想法放在自己的脑子里面，那我们成为什么了？就成为小基督了，是吧？就成为基督徒了嘛，我们就成为像上帝像耶稣基督那样去思想的人了，好不好啊？好不好？多好多好，太好了，是不是？当我们思想上 还有一个我还想特别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太重要了，后边我可以少讲一点，这个思想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真正的看重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儿说，他说你们怎么把教会里面的一个纠纷放到教会以外去了，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要审判世界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要审判天使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帝正在我们当中在招募，在训练将来审判世界的助理法官。教会要帮着那个大法官审判世界。那主耶稣也曾经说了，跟他的十二门徒说，你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就要怎么样跟那个大法官学，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人的。那么我们将来也可以帮他一下，因为他就是要来训练我们做他的管家了，做他的福音的使者了，这些都是帮着他做事了，是吧？将来有可能，哎，他会让我们帮着去他审判一个案子了。过去是不是上帝也就拣选了一些人做 judges 士师，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judges， 那也就是做领袖了，带领了，审判了，这些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在训练我们。那么感觉被更新，那其实当我们的心思转向上帝之后，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那么大的期待的时候，这个一切世上的事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约翰所说的不要爱世界，要如果你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这个就成为当然了。我应该爱父了，他造了这一切，是吧？这一切都是他的，不是我的，我不应该那么贪心想要去拿，我也拿不走，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感觉，我们看待周围的这一切的这个想法也就都会改变了。我们慢慢就不会再嫉妒别人，哎，你怎么那么多呀？因为上帝说了，给的多怎么样，你要的也多啊，是吧？上帝给我的不太多，那将来管我要的也少，哈哈，所以我只要忠心就可以了，所以我不必嫉妒别人嘛。雅各还说呢，我们不要都想着教别人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做老师的要怎么样，受更多的审判，哦，哈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都想通了，我们就可以很安分地做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了。那么我们心里也就平安了，我们的内心就统一了，身体被更新。我们想一想身体，在保罗曾经说过很多的，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是吧？那个实际上是在说没有圣灵的犹太人，我不想做的恶我反而去做。那么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说了，说我要刻苦的训练我自己的身体，让他服从我。那么我给大家做一个，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下次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看多少人会做啊，也就是这个啊，我的这个右手往外画圈，左手向里画圈，或者是左手向外画圈，右手向里画圈，能会吗？肯定很多人就是做成这样了，都是向里或者都是向外了哈。这个呢需要稍微有一点训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什么意思？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身体。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舌头首先要勒住，对吧？不要去说别人闲话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要说造就人的话。那么首先要勒住舌头，然后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我们的心变了，从里面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从里到外的改变，但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我们自己学习来控制的。关系，那我们经常的有的人说上帝说的那些做不到啊，我说哪些做不到？是爱自己的敌人做不到。我就问他，我说是你做不到还是不愿意去做？想了想，是我不愿意去做。 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稍微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做不到的，绝大部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所以这是什么的问题呢？这是这个意志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啊，不是能力的问题。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他都是期待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做。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改变了，说哦，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每个人上帝都爱，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我有什么理由去恨他呢？我不是他的主人，上帝是。那我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了。比如说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不听话，或者是开始叛逆的时候，有一次自我意识开始提高了，她有一次她很不高兴，她说爸爸你用了我的橡皮，你没有告诉我，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我说你的橡皮，连你都是我的。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啊，后来现在不敢这么想了啊，想说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有一个地上的爸爸，他比较傻，你还有个天上的爸爸，他比我聪明的多了，他比我还有更有能力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观念的问题，我们的观念一变，我们对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会被改变了，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就会被医治了。灵魂被更新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方向都朝向一个，就是统一了，不是再四分五裂了。上帝就是说，你们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意念、全部的力量、所有的那些关系都应该朝向我，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像上帝那样的。那这个难不难啊？难不难？很难，是吧？能不能做到啊？能不能做到？我们经常说靠自己做不到，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但往往我们忘了一个，靠上帝我们能做到。我给大家最后举大家都熟悉的例子。那么有一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明年你会生一个儿子。他太太这么老了，怎么可能呢？上帝说了一句话，什么？在耶和华还有难成的事吗？没有。那好，上帝那个他们做了一顿饭给那三个人吃，是吧？然后又谈判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祷告之后，那人走了。走了之后呢，亚伯拉罕回家以后说，哎呀，咱们好好感恩，好好祷告吧，明年咱们就等着吧，会有一个 baby 出来。会这样吗？不是的。他们要生 baby 该做什么事他们得去做，只不过以前他们再怎么做他们做不出来，现在上帝的恩典来了，他们该做什么还得去做什么。因为童女怀孕的只有一个人，以撒不是。所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靠着上帝什么都能，我们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得努力去做。所以在我鼓励大家啊，回去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到多少节，那里面有两个竭尽全力。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靠着上帝我们什么都能做。第三节到十一节回去看一下，那里面有两个竭尽全力。好，但愿上帝的话给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多么大的盼望。这就是多么，我们是每一个人是在上帝眼里面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宝贵。所以他要让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要训练我们成为新的人，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他指着我们去为他管理呢新天新地。在圣经里面的语言是说，与基督一同作王。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透过您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您的眼里面是那样的宝贵。虽然我们过去曾经失丧了、悖逆了，但是您要拯救我们，您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就求您的恩典，求您的圣灵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谁，同时也意识到我们能够在您的恩典下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也求您鼓励我们，让我们竭尽全力去寻求自己在您的里面被更新，成为按照您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新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